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这个非常非常美丽的主日的下午，我们在这里一同来聚集敬拜神这个真是很大的很丰盛的福气在我们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创造何等美丽。你不但创造这个大自然，但我们看在这个春天的时候，一切万物都充满了生机。我们感谢你，你所创造的是何等美好，我们更加要赞美你，因为你创造我们人类，叫我们每一个都是按照你美好的形象来造。主啊，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差遣你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最后你将你的永生赐给我们。我们今天每一个坐在这里的，我们凡是相信你的，我们都有从你而来的永生，就是你的生命。你也呼召我们聚集一同来组成教会，你给我们有生命更新进信会，也赐给我们有牧者杨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忠心来服侍，这个是何等美好的恩典。求主你叫我们每一个都好好来宝贵，我们一同来敬拜你，一同来思想你的恩典的时间。求你带领我们以下，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来研读，叫我们的心可以开，你开我们的脑袋，叫我们听得懂，听得愿意，听得有喜乐，也愿意来遵行你的道。求主教导我们，求主你的灵充满加力给我们每一个。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参加崇拜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你有喜乐吗？自从两年多以前因着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严峻，加拿大各地先后采取封关的措施，为我们国民带来极大的挑战。随着这个疫情的大流行的持续，我们还看不到尽头。可能大家会感到有一点的担心、沮丧，这个是可以理解的。这个疫情严重了，影响了加拿大人的心理健康，特别是这个疫情导致的社交孤立、失业与人际关系的变化。有一个很有名的研究所叫 Angus Reid Institute， 安格斯里德研究所，几个月以前他们做了一项的新的研究，发现大部分的加拿大人都感到疲倦、沮丧和焦虑。有三分之一的被访问者表示 他们的心理健康状态不接。我不知道在这个疫情下你有没有感到不安、忧虑、三至四、抑郁。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果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个新冠病毒带来的疫情不会消失的话，那么我们对自己个人的心灵的健康可以做什么吗？最重要的，我们可以依靠我们最大的资源，就是我们的上帝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候保持健康和强壮。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使徒保罗教导我们有关克胜忧虑的秘诀，教导我们如何保持心灵的健康。所以今天下午，我希望与大家一同再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去思想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的亮光，学习如何克胜忧虑，不单单是在疫情当中，也包括我们在平常的生活，我们遇见了一些的危机，一些的挑战。让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神的话语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要使大家看见你们谦和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毫无忧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恩的心，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样神所赐超过人能够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这一段的经文的教导非常丰富，所以我们会从三方面去思想。第一，我们看第四节，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一次，你们要喜乐。首先，我们要知道，使徒保罗他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的处境，我们以前也知道了。我们知道保罗当时不是住在罗马的酒店，这个不是住在这个罗马的豪华的宾馆，保罗当时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是坐牢的，受苦的。但是保罗却在腓立比书多处表示自己有喜乐。一开始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四节他就说他有喜乐了，一章十八节也说他有喜乐。他不单说他有喜乐，而且他还鼓励教导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要喜乐。但是有一个问题，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如何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仍有喜乐呢？ 首先我们必须要认清一般人所说的快乐不等于喜乐。那我相信大家都懂这个英语哈、啊，英语字快乐，英语就是 happiness， 对吗？那么喜乐，英语的圣经翻译为 joy 啊，可能有大家也听过有一些的姐妹啊，妇女，她们用一个英文字叫 joys，joys 就是 joy，happiness 跟 joy 有什么区别啊？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如果我们深入来研究这个字，这两个字，特别是 happiness， 我们就知道了。happiness 这个字里面就有一个它的根字根就是 hap， 什么是 hap 啊？ hap 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运气、幸运与遭遇。换句话来说，如果你有幸运，你有运气的话，你有 hap，H-A-P，HAP 啊，不是 APP 啊，啊，这个 APP 就是手机的程式啊，啊，是 HAP， 是 HAP， 你看加个 H， 如果你没有 HAP 的话，你没有怨气，你就没有快乐，就没有 happiness。 快乐 happiness 是受外界的事物环境所支配的。但是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讲得很好，这句话就是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常八九，就是说我们人生，我们是一般来说遇到的事情80%到90%的事都是不如意的，不幸运的。所以如意、幸运的事只有10%到20%， 10 to 20%， 其余80 to 90% 都不如意的，没有运气的。因此呢，如果你靠你的环境，靠你的遭遇为你带来快乐的话，你就输了，你一定不会快乐的。你现在你看加拿大这个环境啊，你看这个加拿大这个世界啊，这个国家啊，爱城啊，这个地方你看啊，啊，除了今天天气很好以外，很多事情都不如意的啊。你开车，你在公路上开车，你看别人怎么开车啊，不守规矩的，你是可能唯一的守规矩的。那么你开车不开心，你回到家啊，我们当中做妈妈的啊，你有孩子啊，杨牧师杨师母刚刚做父母了，你看孩子啊，啊，孩子你怎么你尽心尽力，他还在哭，你怎么叫他他都不乖，你跟他今天讲了，今天晚上他就忘记了，你就不开心了。哎呀，你就说了，我为什么我做妈妈这么辛苦啊，啊，或者是你做爸爸，我为什么我要做，有时候你会怀疑你我为什么要生孩子。所以你看这个环境啊，你不会开心的。但是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保罗不是说快乐，喜乐与快乐不同的地方就是什么？我们基督徒的喜乐是不靠运气，不靠遭遇，我们的喜乐 乃是靠主。靠主在原文里面是在主里，在主基督里面，所以在主里就有喜乐，在主以外你就不能有喜乐。那么喜乐是什么？喜乐不仅仅是一种的情绪，其实喜乐根本上是对生命的一种积极的了解和态度，在一切的境遇中存着信心与盼望，认定全的主在掌管一切。所以喜乐是一种因着我们神与我们的关系所产生的正面的新生活心态。这个就是说，现在你看这个世界，你看这个环境，我们所看见的不如意，我们看见的很多是很差的地方，很不好的地方，但是在我们还是相信在看不见的这个领域里面，神，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还在掌权，他还是在掌管一切。根据这个信念，我们相信主掌管一切，所以我们就能够喜乐。就是说我们的相，我们的信念影响主导我们的情绪，因为我们相信无论环境是怎么坏，神还在掌管的话，我们就可以有正面积极的情绪，这个情绪就是喜乐。所以喜乐是超越环境，因此喜乐的关键不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乃是在我们的思维和人生的态度。要靠主喜乐，就是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喜乐的原因，以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喜乐的根源。我们喜乐是因为有耶稣基督。那么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洗、复活、胜过了死亡、世界和魔鬼，他胜过了一切，并且现在掌管一切。同时间，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作为我们永远的大祭司，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并且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各位弟兄姐妹，你相信吗？你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罗马书第八章也告诉我们，神的灵也在我们里面为我们祷告。对，我们的教会有祷告会啊，圣灵更新教会每一个礼拜都有祷告会，差不多每天都有祷告会，在不同的时间都祷告。我们基督徒也会祷告，但是大家知道吗？不单是我们祷告， 有时候我们祷告，为某一个弟兄，为某一个姐妹来祷告，这个祷告，这个姐妹有病，我们祷为她祷告，她好了，病后来病好了。我们有时候就以为是因为我们祷告，她的病好了。但是，那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祷告，我们一定要祷告。但是不但是我们祷告，因为如果是靠我们祷告，这个姐妹的病才好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她的病一定不会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常常忘记了为她祷告。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祷告，但是同时间也要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为我们祷告，神的灵，圣灵也在我们里面为我们祷告。所以不单是靠我们祷告啊，如果靠我们的祷告啊，断断续续啊，有时候记得就祷告，不记得就不祷告，那么人家的病就永远不会好了。如果是靠你的话呢，这他就死了。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是要祷告，一会我们会讲，下面我们会讲，但是我们要知道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站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喜乐的原因。所以就是我们自己有病，我们有困难，我们遇到的危机，我们还是可以相信，因为相信主在掌管一切，来可以感到喜乐。保罗说，你们要常常喜乐，这个常常就是要提醒我们，要持定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选择喜乐。我们的环境和我们的情绪会变的，但是喜乐是一种人生的选择，就不会受环境的影响，不会改变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操练喜乐，好像一本书的书名写得很好，他说 Happiness is a choice， 就是喜乐是一种的选择，一种的操练。所以我们要记得每天每时选择喜乐，凡事以我们对耶稣基督、对天父的信心作为基础。所以我们要持定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救赎的工作，持定我们对主的信心，选择喜乐，这样我们就有喜乐。就是你孩子还在哭，你怎么哄他，他都还在哭的话，你还是有喜乐。这个是很重要的，选择靠主喜乐。好，我们看第二点，第五节，保罗说，要使大家看出你们谦和的心，主已经近了。保罗说，我们要谦和，因为主已经近了。如果我们看我们的人生，看这个世界，很多人与人之间的不愉快和挣扎的事情，都是与人之间的不和与矛盾有关的。这些矛盾，这些矛盾不和，往往是牵涉个人的利益与权利。 人往往很急着自己的思维、价值观和做法，并且往往捍卫我们自己的权益，很害怕受到侵犯，被人亏待和欺负，于是造成人之间的张力、斗争和仇恨。这个世界争权夺利，哪里会为我们为人带来真正的快乐？大家也知道了，最近啊，在过去这几个月，很多加拿大人都是老外比较多一点啊，就是到这个我们加拿大的首都渥太华去抗议啊，人权，什么都是人权，就是对这个政府抗议抗争，要抗争，为什么你要我戴口罩啊？啊，为什么要我打针呢？啊，为什么要我这个要关这个？你是侵犯我的人权，所以就抗议了，抗议就搞得我们加拿大整个国家啊乱了，差不多就是要乱了啊，所以我们的总理呀 差不多要派这个军队啊，来派这个军队来平乱。这个是很好的例子，但是保罗教导我们什么？他说要使大家看出你谦和的心。各位弟兄姐妹，保罗教导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是什么都讲权力。保罗说要我们讲的主要的做见证的是谦和，谦和或者是谦让，谦让。英语你看，英语就是 gentleness。这个谦和原文的意思非常非常丰富。有什么意思啊？有慷慨、好意、仁慈、为别人设想的意思。这个你很难用一个翻译可以就是涵盖所有的意义。所以谦和可以定义为一种合理的、公平的、不坚持自己权益的待人处事的态度和方法。一个所谓公义的人是个坚持要获得他全部权益的人。相反的，一个谦和的人是一个做出合理让步的人。谦和是仆人生命的特质，不坚持自己的权益，并且乐意为别人的益处放下自己拥有的一切的权益，在各种不公平、羞辱和恶待的处境中，仍能任劳任怨，信靠顺服神的带领。谦和最高的表现，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六节到第八节，讲到主耶稣基督的虚己，甘心成为仆人，且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保罗说，我们要使大家看出你们谦和的心，他要我们谦和。为什么？因为主已经进了，主已经进，就是给我们来学习表现活出 谦和的推动力。主一进进呢，原文的意思是，第一是主是进的，进这个字同时包含了时间上的意思，就是主快再来了，主耶稣基督快再来了，或者是同和空间上，就是主与我们信徒靠近，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是时间上，一个是空间上，两个意思都有。各位弟兄姐妹，主已经近了，因此我们可以向众人显出谦让，并且这位快要再来的主现在是与我们相近的。因此如果我们遇到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祷告，将一切事情交托给神，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掌管一切。就是说我们自己不用掌控一切，就是说我们不要自己来做王，我们不用做王，不做王的话我们就没有压力了，因为你要做王了，你是一定有能力来掌控嘛。如果你不能掌控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就担心了，你就忧虑了，你就睡不着了啊，你就失眠了啊，你就可能要服药了。如果我不需要做王的话，我的心中就感到很轻松，不需要忧虑，我就有喜乐。在这个我叫属灵的失控， loss of control, spiritual loss of control, 去体验神掌管我们生命的恩典。这个是弟兄姐妹，这个是很吊诡的道理。我们的人性，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王，做王帝。大家想一想，如果每一个人都要做王的话，大家一定会斗争，最后就死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了。但是如果我不做王的话，你要斗我就给你了，你要做我就给你做王。那么还有什么可以斗的？不斗的话了，那么你就做王你就去了，我不用做王啊，我就轻松了，你就赶着去做王，你就喜乐快了。那所以大家知道了哈，我这个不是咒诅别人了，我是说我们不需在保罗说我们要谦让待人，就是说让主掌管一切。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愿否为了主耶稣基督和福音的见证而做出让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社区里面，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要用什么来做见证？啊，如果人家不信的人，他们要抗议，不戴口罩，你侵犯我，对，要向这个政府抗议，你侵犯我的权利啊，我就随着别人一去抗议的话，有什么区别？我们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有什么区别？我感到非常是见证的，有一些牧师，有一些基督徒也随着带头去抗议。但是如果我用谦和作为见证，戴口罩就戴了，没什么问题啊，其实我戴口罩给我更大的安全感。为什么为了这个口罩又跟政府斗得要死？那么你的基督徒的见证去哪了？那所以 要打针就打针了，打针其实是保护我，也保护别人了，打就打了。我就做一些研究，我就研究过哈、啊，打哪一种针最好了啊？有时候可以打就尽快打了。为什么要跟政府、跟别人来斗斗争？我们是可以作见证，就是因为我们用谦和的心。很多年前，我到多伦多探亲访友，当然到这个主日，我们一定去教会了，当地的教会崇拜，崇拜以后，我们的基督徒的朋友就邀请我们到一个华人经常光顾的商场的餐馆吃午餐。我的师母和我朋友的太太先到餐馆找这个桌子，他们先到这个餐馆，然后我就与我的朋友，我就开车，是我开哈，因为这个车是租回来的，就是在这个商场的 parking lot 停车场来找车位。大家也知道了，你在星期日的下午午餐的时间，午饭的时间，你在这个这么繁忙的商场，你要找一个停车位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我就在这个停车场里面绕了大概是五分钟都找不到，还在绕，开还在绕。最后呢，我就看见有一部的试车在我的左边的一个停车位开出来，哎呀，挺不容易还看到有人离，好像是离开啊，所以我就停下来，我就打这个左转的信号灯来等了。在我停下来的时候，后面已经有一部车开向来，停在我后面。这个停在我后面，紧紧停在这个，好像是在也在等了，但也在找。但后来我在等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车左边的车，它开出来以后半有开出了一半了。就回去，就开回去。原来他不是离开啊，原来他是校正他的车停车的位置，校正，所以他不是离开。哎呀，我就这个就是白等了吗？但是当我看到这个车回去了，这个停回去的时候，开进回去的时候，我有看见在我右边有一部车开出来了，这一部车是真是开出来了，离开了，要离开了，所以我就转了，我就改将这个左灯改做右转的信号灯。我一打了这个右边的信号灯，在等的时候，后面的车的司这个后面的车的司机，他就开门，他就离开他的车，他向来到我的旁边，很不友善的对我说，他说，你刚才你不是打了这个左转灯吗？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应该打了左灯以后改变主意，打这个右灯。这个因为这个右边的这个停车位是他的，是属于他的，不是属于我的。但是大家知道我在他前面嘛，我是等这个左边的车，但是这个左边的车不是开走啊， 没有啊，这个没有一个空位。所以照常理来说，其实我等，我在他的前面，我等右边的车位应该是合理的，对吗？但是他对我这样说，他说你刚才不是打了这个左灯了，我怎么答他，我怎么回答他？我说我知道没问题，没问题。我回答以后，我就开车离开。我一离开，我右边的车位后面的那个哪一部车就开进这个右边的这个车位，所以我就放弃了右边这个车位给后面的哪一部车。我开车以后，我旁边的朋友他是基督徒，很生气，他坐在我旁边，开车的是我，等了也是我，但是我的朋友很生气，他就觉得，他就说这个，他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他真是很不公平了，这么不合理，这么不没有礼貌的人都有了，他一直在差不多要骂人了这样的。你知道吗？好气在后头啊！在我刚刚离开，开车离开的时候，我突然间我就发现，在我前面的右边的停车场不远的地方，就看到有另一部车开出来了，另一部车开出来，真是离开的，他就离开，我就等他，等他离开以后。我就开车快到就拿的这个右边的位，不休等了，就开车拿了这个，就取了那个车位。但是更精彩的地方是什么？我最后拿到这个车位比以先前的那一个车位更靠近这个商场，更靠近这个餐馆。哎呀，神对我真是太好了。在整个事情里，在整个事件里面，我从来没有生气，没有沮丧，没有感到不公平。为什么？因为我唯一的重点是要做正确的事，就是通过谦和的信做见证。各位弟兄姐妹，我记得我的身份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牧师，所以下个礼拜如果在教堂，在生命更新基金会看到这个拿的这个切位的这个时机，在我们参加崇拜的时候，我还是可以正视他。可能我会就是散会后跟杨牧师说，杨牧师，你知道今天参加崇拜的这个先生，就是上个礼拜告诉我，我不应该打这个右灯的那一个，你可能会，你可能要对他做一点的辅导啊。杨牧师会说，他还没有信主的。我是说笑的啊，不会啊，不会。但是如果他今天来我的来生命更新基金会，我可以 I can look him in the eyes， 我可以对他做见证，我可以说，哎呀朋友啊，今天也看到你了，你知道上一次啊，我在多伦多啊，或者我们就是山水有相逢啊。各位弟兄姐妹，保罗说，神对我们说，要使大家看出你谦和的信，因为主已经近了。这个是第二。我们看第三点，第六节到第七节。第三点，下一章啊，好，谢谢。保罗说，应当毫无忧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恩的心，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这样神所赐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有忧虑？忧虑往往是我们忘记了我们要倚靠神，我们没有用我们的信心来倚靠神，所以我们就有忧虑，甚至比较严重的就是焦虑 anxiety 啊，焦虑啊。所以我们要对付忧虑，就不能单单去告诉自己，哎呀，不用担心了，不用忧虑了。你越是告诉自己不忧虑，你就越忧虑。为什么？因为你要将你的忧虑记得，你才提醒你不要忧虑。所以你就是好像是一个恶性的循环的。所以你如果你有担心，你有忧虑的时候，你不能靠用一些的心理的方法来告诉自己不用要忧虑。保罗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方。保罗说，如果你有忧虑的时候，只要凡事接着祷告祈求，带着感恩的心，你将你的忧虑告诉神。所以英语他翻译这一句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英语翻译说 Be careful for nothing but be prayerful for everything。 这个 careful 不是小心，是忧虑。所以这个中文的翻译就是说，不为任何事担忧，但为所有的事祈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将我们个人的注意力，将我们的焦点从我们的问题转到专注在主我们的神的信实爱和能力上。保罗这里他告诉我们有三方面，第一是祷告，祷告的含义比较广一点，泛指在向神的祈祷。祈求呢，祈求就是指明确己事的请求。祷告与祈求是基督徒与神相交的途径，在有忧虑的情况下要恳切祷告，得以经历神的同在。除了祷告祈求以外，保罗说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或者是用感谢来祷告。带着感恩的心向神祷告，就会加强我们对神的信靠、顺服与交托。我们可以感谢神三方面，有三方面的感谢。第一，为神过去的作为感恩。第二，为神的丰富的属性、他的慈爱、他的信实、他的大能感恩。第三，为了将来，就是预先感谢神会帮助我们面对我们所挂虑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感恩的人是喜乐的，因为感恩将我们的焦点从我们自己的困难和挑战，或者是我们的缺乏，转到神的恩典、神的丰富上。这个结果就是保罗说第七节说， 神所赐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神，我们这样来祷告，这样来感谢神的话，神就会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这个平安是什么平安呢？不是世界给能够给我们的。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中国人的平安的观念就是出入平安，无病无疼，一家老少健康，没有危险，这个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平安的概念。这些平安的观念虽然是重要的、有意思的，但是都是有限，是与我们的环境有关的。但是神的平安是什么平安？神的平安是他自己所享有的，就是他的平安，他所享受的平安，是在苦难中能够经历的稳妥。这个就是神的平安，这个神的平安是超过我们人能够了解，就是一般人不能想象和了解。这种平安不是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也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不能明白的。并且保罗也告诉我们，神的平安能够保守、保护我们的心思意念。保守这个字很有意思，其实它是一个军事的用词，是指保护和防卫外来的侵略。当我们把我们的忧虑交托给神的时候，在耶稣基督里，神就会用他的平安作为我们的护卫员，加以防守，不让忧虑和外来的威胁入侵我们的心思意念。心思意念就是指着我们的心灵，我们人的思维中枢，除去我们的心灵重担。有一艘潜水艇在深海里逗留了一段的时间以后，他在这个深海里面做各样的测试 ，testing experiment 试验啊。当这个潜艇升到水面的时候，完成他的任务以后，有人问这个潜艇的船长说，昨天晚上的暴风雨对你们有什么影响？这个船长听了以后就感到很惊讶，他说，暴风雨啊，什么暴风雨啊，我们不知道有暴风雨吗？原来这个潜艇潜入了水底，这个海底深渊的地方，就是海员叫他称为海洋的靠垫的地方。这个地方有一个特点，就是虽然海象海面狂风大作，波浪澎湃的时候，但是在水底海底却完全不受影响的。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有忧虑的时候，我们祷告，向神祷告， 祈求，带着感恩的心的话，神他的平安就住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心灵的深处，使我们不受外界的冲击打扰，包括这个疫情带来的种种的冲击。以赛亚书26章3节，他说：“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和喜乐一样，都是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5章22节。是神所赐的，平安是神所赐的，喜乐是神所赐的，是我们在基督里所享受的丰盛的恩典，丰盛的生命一部分。所以当我们有忧虑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喜乐。在我们与人的关系里面，我们要操练谦和。当我们遇见有一些很大的压力，对我们心灵造成很大的一个这个压力的时候，张力的时候，我们就记得要祷告祈求来交托，这样我们的心灵就会有平安，有喜乐了。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让人每时每刻靠主胜过忧虑，可以常常喜乐。求主赐福给我们每一位，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是何等有福，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今天你透过使徒保罗的他所写的对我们的教导，吩咐我们，也是鼓励我们，有忧虑的时候，心灵有重担的时候，还是可以喜乐，就是我们可以靠主，在主里面可以常常喜乐。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你的灵带领我们，提醒我们，叫我们现在面对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当中种种的问题冲击，疫情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保持对你的信心，保持在主里面的喜乐。主啊，求主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保守我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